家好，我是孙阿姨，
我是王小胖，
好久不见，
哇，太久了。
嗯，我们今天又是请来我们的老朋友，山妹同学，浅聊一下，那个这个疫情前后肯定都经历了一些，对吧？心理上的变化，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济呀，然后政治啊，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想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呢？
就是漫谈呗，
漫谈。
对，
咱们可以聊一聊，就是疫情之后，我据说，譬如说，2023年，我们今年有什么期许？你觉得今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用一个词吗？
嗯、
一个中文单词，
一个中文单词，
两个字儿的那种吗？
一句话，
就是、还没想好。2023年的话。如果要是啊，从一个词儿变成一句话，那更难了。如果要是说是一个词儿的话，那就是起床。
起床这件事儿特别艰难，是不是？
对，因为疫情的时候在家真的是睡了很多觉。
嗯，
对。
你这睡的脸色都好了，
对，皮肤都变好了。
那就是今年对于那个王小胖来说，就是要站起来。
哎，对对对对对，
猛猛
重新重新站起来，
真的是
还挺难的。觉得
疫情应该很多人就是躺平了，嗯、因为反正工作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展，
对、
嗯、
吧？生活也都一团糟，然后干脆就先躺平摆烂一下。然后现在好像终于放开了，然后大家就觉得该好好的干点事儿了。
嗯，
是。
你觉得疫情对你们的工作影响
肯定是大的，工作肯定影响是大的。就是像我那工作平时需要见人嘛，
嗯、
然后需要有一些组织一些活动，然后但是现在就在疫情期间肯定是都停止了，
嗯、
然后见不着人。然后那个活动也不让开展，就是不让聚集。嗯，对，
感觉那个疫情这三年就是一个和网友那个聊天的这三年。
对，我现在看你微信都有点想吐。
哦、
说实话，
真的
是这种感觉。
对，疫情时候应该最忙的时候，就是最忙的东西就是微信。
啊，还有视频啊，这些视频的软件，然后感觉没有一个社交的，
嗯、
我的社交需求完全没有被满足。
甚至有一点儿就是压抑过头，开始觉得没有
了，没有必要社交了，
是这样
啊。除了就是亲朋好友啊，然后还有工作上要见的这些人，然后再其他的像什么聚会什么的，感觉疫情之后也没有必要有了。是
有一个惯性，我今天因为今天非常堵啊，就是我在路上想了很多，就是今天这个堵车呢，已经就是让我很恍惚的，好像回到了2019年、
嗯、
过年前的某一天，
就是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
对，我记得那天也是出门跟，不是你们吧，反正就是朋友吃饭，然后我也是到不了，就是原因也是因为堵车、
嗯、
但是就是感觉这种感觉已经，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就是疫情这三年的那个惯性，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人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惯性的，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疫情这三年给我们的惯性就已经是，嗯，很难让我一下子再扭转过来。
嗯，
所以就是现在一下开放以后，会觉得特别不适应。
嗯
嗯，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正常节奏的生活？倒不正常
啊，是有这种、
嗯、
而且会有一种紊乱的感觉、
嗯、
就是系统性紊乱。
系统性紊乱怎么说？是感觉
就是我个人的
嗯，就感觉生活习惯都发生了一些许变化。
对对对、
嗯、
然后哎，一下子又和原来好像一样了，然后但是又好像不一样了，
是这样固执继续。是那种感觉吗？
就那个过，如果要是真的可以回到过去的话，我可能想回到2008年，就是再久远一点，
那年金融危机，
真的，北京奥运会加上金融危机，
对，让我在那年买下房吧，
说的有点远。 这个思路非常好。
你要时空穿梭的话，据说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咱们生活在这个。
据谁说？我想先
问科学家，因为咱们现在只是看到了三维的这个世界，但实际上是有一个平行的时空，咱们只不过还没有找到这个入口而已。
如果我能回到2008年，我要跟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买房。
有多少买多少，有多大买多大，
有多少钱都买房。
对。
真的吗？你们真的觉得就是买房这件事儿，就说提到买房这件事儿、
嗯、
提到买房这件事儿，你们真的觉得买房是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吗？
那个时候你要是买了，现在你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据说房价也是在偏一个低谷，据说今年要涨起来。
是，
嗯，
今天、
就是、
今天对
一线城市吧，基本上房价也不会再下跌多少了。
嗯，
嗯，对吧？它这个虽然说它一直是处于人口在可能有负增长的趋势，但是一线城市它始终这个房和地的资源是紧缺的。
嗯，
嗯，而且它对于人口的那种吸引力还是越来越大的。
嗯， 嗯，但是房价再涨也不能够涨很高了吧，对吧？只能说是就是供求和那供求关系造成的价格稍微会有浮动上涨、嗯、但也不会说我们以前炒房
像过去一样。
对
对，大基调肯定已经定了。
嗯，对，
不能再像以前固执了反正。
就是
山妹呢，觉得今年对于你来说代表着什么？
就是工作和生活开始重新都步入正轨了吧、
嗯、
疫情期间正好也是我在家带小孩的那段时间，然后刚准备说重回职场，就又开始就是疫情就还没结束还更严重了嘛。
嗯，
嗯，然后所以开始工作就觉得好节奏好奇怪啊，就完全不是之前那种工作的那种感觉。嗯，
是一个软重启。
对、
嗯、
也不叫软重启，是一个就是电流乱跳的一个重启吧。
嗯，
对
对
对， 对，
是吧？现在才慢慢的才找回生活该有的节奏。
嗯，
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对
对、
嗯、是的，我觉着大家应该都或多或少有这个感觉，
应该都会有的。
是的，
就是这个节奏又开始慢慢变快了。
哦，对，
对，
是，我觉得好像疫情期间，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掉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是什么感觉。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这种感觉市场又回来了，让你们感到很兴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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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完全没有
给伤害怕了。
真的呀，
嗯，
就是害怕它再来，然后又经受一轮打击。
对，因为疫情。对，疫情是之前的一个影响市场的重要的因素、
嗯、
但是现在俄乌战争也没结束、
哦、
对吧，然后全球经济又要衰退。
对，
对、
嗯、
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整个生活和各方面的信心其实没有很足。嗯，
对
对吧、嗯、
是的，
就只是必须得站起来，不站起来也不行了。
就是国家说了咱得站起来了。
对，
然后我们就站起来了，但是至于怎么当时怎么躺下的，现在怎么站起来这个事儿都是很恍惚。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当时忽忽悠悠就躺下了。
对对对。
然后现在忽忽悠悠还在站的过程中。翔哥你睡醒了吗？
我其实真的这么一说，我又觉着我还是得再睡会儿。
还是站不起来。
对，
但我总觉得咱们
对
咱们作为，就是我也不想说是因为民族或者是人种造成的这个差异，就是我觉得中国，嗯，给人的感觉还是更有活力的一个市场，就是你
是目前
你横向对比，而且作为咱们这个人种来说，
嗯、
咱们很勤奋，嗯、
对。
我们是地球上最勤奋的民族，
我觉得是
基本上没有问号。
对，咱们靠勤奋这口真气儿在吊着，
而且都就是我还是感觉很乐观的。就虽然现在是人生低谷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着都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
我觉得咱们还是相信勤劳致富这个
是
这个思想
刻在 DNA。
对对对，
就咱们不会说。 求天或者求地，然后就是等着，然后去就是有一个信仰，
嗯，
咱们就觉得我自己只要去努力付出，
嗯，
然后再加一点玄学就能成功的。就是对吧，就是还是很勤奋的一波人。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个社会调查，就是疫情三年以后有多少年轻人更信玄学了。
很多，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
我觉得这个社会调查肯定会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
嗯，
包括男女关系也是，我现在很相信玄学。就不再相信你对一个人好，然后就人家
就会对你好。有多少人会现在开始相信不见面也可以谈恋爱了？
哎，对对对，
对吧？
是的，
对
对吧？然后现在是不是不见面也可以走入婚姻了？
就是网上领证，是不是疫情一开始的时候还真有火过一段时间？
游戏里有很多嘛，
嗯，
就是你哪怕现实中是已经已婚的，但游戏当中你也可以有女朋友，你也可以再结婚，
嗯，
虚拟的婚姻，
嗯，
对不对？
但这个好像没火起来。
哪怕对方是个就是同性的，其实只要你角色是异性的就可以了。
是指那个小扎搞的这个元宇宙的那个软件是吗？
他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在虚拟世界里边结婚和现实当中是完全两个系统的，但游戏里面是的。
游戏里面谁能？
游戏里面有啊，就是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我猜，如果从他们的那种价值观正确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不管男的女的，然后或者是任何性别都是可以结婚的，
嗯，是都可以谈恋爱结婚，
嗯，
就是我有固定一个搭子跟我一起玩游戏，然后还有感情，
哦，
就是玩，其实就是玩，
嗯，这个我还真是没想过。
你玩那个什么
动森吗？
对，里边有吗？
动森它没有完全虚拟社交，它还是和现实有连接，
嗯，
就是你得是认识的人才能一起，
就加好友，
对，才能加到好友，它没办法陌生人社交。
对，我来聊一聊我对2023年的期许吧。
嗯，
我觉得还是得往大局观去看，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呀，想达到某一个期望的水准，在这辈子呀，得看运气，
嗯，
就是不一定能成，但是就是能不能成和我们努不努力，
嗯，
这是两码事儿。
嗯，
你这是等于是
才能看能不能成，
你这是听君一席话胜似
一席话。
那你们细品品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能不能成包括大环境还有你到底是幸不幸运是有关系的，但你要是不做的话你肯定什么都得不到。
嗯，这个肯定是
对吧，
嗯，对，
你有时候运气真的到了你可能就会得到，然后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但是那个我觉得更多是因为幸运。
所以你是加入了玄学的大军。
我现在半个身子在玄学了，另外一半我觉得还得靠自己。
也快了，
也快了。对，所以2023年，我觉得，一个是自己要努力，还有就是，不要强求，就很多事情也不一定就按照你自己规定好的、计划好的脚步去走的。
嗯，
哎，现在我们的录音室里来了一个小朋友，这是一只小白色的猫咪，是不是老白？
老白有一点意见。
嗯，老白想说两句吧，老白。嗯，
哪儿？
对，所以2023年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字，悬。
往后30年，我估计都是这个字。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那我用到我的身上就是2023年是一个很玄的年。
但其实我觉得你2023年应该是起立的这个动作做的是最大的，对吧？
那么
我觉得我已经站起来了。
今天早上几点起的？
早上12点吧。
不要纠结于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咱们要讲实质，
大局观，要有大局观
啊！行，
对吧？
对对对。
至少孙阿姨的这个事业
上
对吧？
对对对，
事业上她的那个就是
哦，是的，
转变是最大的，
没错，
是，对，就是我是相信心想事成这回事儿，
就是今天节目主题其实是玄学，
就是昨天梦到的东西，咱们可以今天来讲一讲。
心想事成 是什么呢？就是正反都有，你往好的方向想，它事情就会往好的方向去走。你总是想着不好的方向，那也会往不好的方向去走。这个是我试验过的，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我去试验过。就
这个在心理学上好像也有一个什么名词，哎，但我忘了。
心理暗示吧，就有这种心理暗示。
这叫让墨菲定律？
不是。
墨菲
定律，墨菲是你认觉得坏的事情发生，它就一定会发生，
有这个几率。
所以就是一言以蔽之，孙阿姨2023年的新年愿望就是心想事成。
但我又不强求
啊，
就是但是又不躺平，所以就是平常心。我允许好的发生，也允许坏的发生。
对对，这个我是。觉着确实是大家经过疫情的洗礼，在我们的心态上大家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接受不可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
对，是的，
对、
嗯、
就是大家都能够，我觉得像我们这代人其实还是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从小一直到可能都二三十岁没有经历过战争，反贫，然后国家动乱、
嗯，
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好像就是一个偶然事件发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
嗯、过几年就可能就经历了。
对，
然后现在经过疫情，
那时候小也没有特别多感触。对，有一些事件
是的。
嗯，
嗯，而且事件规模影响也确实没有疫情这么大、
嗯、
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一看，哎，好像疫情确实是我们至少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灾难的东西了吧。
嗯，应该对全球来说都是的。
对
对，而且它持续时间这三年应该是很长的了。
对，
咱们那2003年非典也就大概前后有半年。 对，
对，
就基本上影响就消除了、
嗯、
对。
嗯，
但是现在新冠对大家的影响好像还没有完全结束。
嗯
嗯，
对。
但是从如果说咱们从国家为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中国经历这三年之后有一些转变，包括对外的口径、
哦、是很大的。
对、
嗯、
对外口径方面，然后还有态度方面，就有特别特别大的转变。那天我和我爸聊天，然后就聊到那个咱们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时候、
嗯、
被美国误炸的时候，
是99年，
98，
94还是九几年，我忘记了。
95年，
忘记了、
嗯、
那个时候就是说、
嗯、
咱们根本就不敢去做些什么、
嗯、
只是就是表面上说那个气氛怎么样，然后美国说是误炸，那我们根本就不敢去做什么。就这件事情 在他们心里其实是在压抑着的。
对，对，
但是慢慢的可能疫情之后，我觉得咱们也态度也挺明确的。
嗯，
对吧，就是博弈嘛。
对、嗯、
就是你来我往，我也不会一直在苟着了。
嗯， 嗯，这个还是就是整个国家的综合的国力决定的话语权嘛。
嗯，
对吧？而且现在中国也在开始走这种逆全球化道路，就我越来越不受制于别人了。
是，
所以是不是其实等我们再过30年回过头去看的话，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疫情才是中美博弈的那个关键的转折点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觉得它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催化剂。
对，因为其实就是两国的国力目前来看的话、
嗯、
确实在疫情这个三年当中变化还是蛮大的。
嗯，
嗯，
对，
就是包括从大家的这个一个是民众的心态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觉不觉得就是刚才孙阿姨说的这个玄学、
嗯、
就是是不是心想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确实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嗯，
对吧？
是的，
我认为这个中国人可能是90%都能肯定的答复吧。
你现在去采访90后、00后，他们绝对比咱们这80后要爱国许多、
嗯、
哦，非常非常非常的
嗯，
嗯，
包括现在国货的崛起，
嗯，
对吧，就是国外品牌大量的退出中国，包括一些电子产品也是在慢慢往回收了。
对，
其实有一种预示，就是预感，就是国家在慢慢成一个城邦，因为以前 改革开放的时候还是互相交融比较多，互相学习，咱们有大国的风范，对吧？跟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我们学别人，
学别人，然后你穿一个外国品牌又洋气，
哎，对，
价格又高，有品牌溢价，
对。
现在就觉得你穿国牌的话，哎，你是一个
洋气，
嗯，对，爱国青年。而咱们国内那个品牌其实做的也是越来越好的，
现在对，现在就是已经有很多精品了，
是的，
对吧？
是
不输国外的那个品质的那种国货，
是。
而且大家我觉得可能对国货的认就是认知度也在慢慢的在提升，是吧？
对，
就是有一些牌子就我觉得咱们就内心的那种成那种认同感我觉得是比前比咱们小的时候好像要好很多。
嗯，
嗯，
是好很多。
咱们那一代是完全受到改革开放的时候的冲击，
是冲击，真的是冲击。
嗯，然后整个市场都在宣传国外的品牌，然后引资，
对，要学习它，要学习国外，然后要开放，要
对，
是吧？嗯？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解决了中国的很多的就业的问题，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然后不光是这些有形商品，像一些无形的这些文化，
嗯，对。
以前我记得中国电影进出口集团每年是要进口10部外国影片的，
对，
你看现在影院里进口的，就是国外的影片上映极少。
现在应该引进片是要，好像是规定要错开，
国内，
对，就是它好像是默认的，就是要有一个时间段，就是不能是在，比如说国庆档，而这
个
时间段引进，
对
对，
这段时间
只能插空。
对，现在真的很少很少，就让我觉得咱们的文化在冉冉的上升，就是以前
文化自信吧，
对，文化要更加自信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要是去采访一个外国孩子，就是你觉得你对你的国家是不是有信心，我其实还挺想去看看的，就是毕竟现在能出去了，就是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疫情会让我觉得地球是比较分裂的，就是疫情以前怎么去描述这种感觉，就是疫情以前大家我会觉得护照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本儿，这个护照可以是红的也可以是蓝的，但是现在我会觉得这个护照最好它还是红的，就是因为我会担心如果在国外出了问题，就如果我不是一个原生在这个国家的居民的话，我可能会被受到歧视。但这个问题疫情以前真的没有考虑过，就是说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嗯，在国外
国人
绝对会受到歧视的。
对，
但是因为你在中国碰到的外国人，他们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文化，他对中国有所求才来到中国，所以他们眼中的中国和你去国外碰到的他们当地的人眼中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很多美国人，他们就单拿美国人说，他们是没有来过中国，但是因为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负面宣传，他们就觉得中国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然后人都是那种土不拉几的，然后就是还傻傻的，他们是不认同中国人的，然后他们就会是会歧视的，就是美国还是一个白人为主流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其实就是在想，就是我们的个人到底有多大层面在被国家这个宣传机器影响。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甚至我们的脑子我们的想法心态每天在看的东西，就是无时无刻，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互联网就是铺天盖地的这个时代，我甚至觉得我个人已经被无限制的缩小了，就是我的想法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心态。
因为媒体只国家或者那些党媒啊或者其他的媒体只会只会让你看他们想让你看到的。
对，而且现在的效应甚至成为了原来我们还有就是一种观点，就是说我如果有不同的声音那可能我是标新立异的，但是经过疫情以后，因为很多就是声音大家太多时间在互联网上，所以大家就是在互联网上吵，然后最后再去发布一些真相吧，就是我们可能以就是互联网上让我们看到的真相，然后最后这些声音就都没有了，所以现在逐渐就开始就是互联网上开始变得就是很统一，
统一是怎么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的心态思想好像都在这个互联网上被统一了，
感觉是太容易被煽动了吧，
对，
就是太容易被有心的人去带动的一些情绪了。
对， 对，这个是我一个挺大的感受。
这个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 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他中国是这样，其实美国更是这样，宣传机器比咱们的宣传机器要更系统化，更有机的成长，就是统一口径这件事情咱们是做不到像他们那样高效。就是
他们人也少，
人也少，然后你要问那个他们那边是不是爱自己的国家，他们绝对是爱自己的国家的。你从那个什么美那叫什么美国战士的那个，就是被冰冻上了然后又活了起来，
美国队长，
美国队长不就是战狼吗？对不对？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典型的爱国，把国旗都穿身上了。咱们好歹没有把中国国旗让吴京穿身上吧？
啊，有中国俩字儿
啊，这倒是。但是咱们没有什么红黄，不是红黄的衣服吧？我觉得他穿红黄衣服，我都觉得这个人有，我都不说什么了。所以你能想想美国人看待美国队长的那个心理吗？就是我把国旗穿身上，那么夸张，那么宣传个人主义，那都是什么样的人去喜欢
他？因为西方他本来西方他的一个价值观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
而且没有什么让我觉得去推崇这种个人主义，然后去追随的话，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独立思考的空间的，就是
他们以为他们有，
以为他们有。但是你看像咱们从觉悟然后觉得有这个独立思考，其实大量的美国人也没有，他们也是跟着媒体走，
对，
是这样，对吧？
对，
而且他们推崇了消费市场，就是消费拉动 GDP 这件事情，也是要去煽动。
这个我认为现在已经妥妥的可以证明是一个伪观点了，
是个伪观点，就是从美国那边开始的，
除了浪费资源一无是处。
对，
对，
我在土耳其遇到过一个美国人，然后他就是女朋友是土耳其人嘛，他就在那边已经住了一年多了，然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说美国其实现状很差，但是美国会什么呢？他们会市场营销，他们的那个广告啊，市场营销啊，他说你看好莱坞那些电影啊，都拍得特好，就是我们的资本都集聚在做这个宣传的方面，
对对对，
但实际上老百姓得到了什么没有？他们医保也很惨，然后好多人也还不上钱，然后大就是精英社会嘛，就是财富只积累在少部分人的手里，就大部分老百姓还是活得不是很舒服的，
对，但是因为他们毕竟美国他是那个两党轮流执政嘛，然后所以他们制造出了一种假象，就是你的观点是你独立思考的结果，
对，
但其实不是，因为
其实不是，
对，像现在美国它可能就是各种内忧外患，其实冲突都很激烈的，所以当他们在尤其内部冲突激烈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寻求一个一致对外的一个对象，现在说白
就
是咱们，
就是，
对吧，
是，
对，他们就是两方都会一致对外，这个时候表现出好像这个国家是一个很团结的国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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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其实他们传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应用的这种，就像你说的市场营销，或者说是这种媒体渲染的这种价值观，对对，其实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就是他还是，
就你们觉得他们疫情以后还会继续吗？
还会呀，
还会继续。
这也是他们美国那个社会，他们这种资本立国的根本。
是的，
对，
我也想说这个，就是美国它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就咱们中国是一个中国国家的概念，但是美国是一个由资本支持起来的国家，
这个说的特别好，
对，
然后所以咱们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是有差别的，他们是用利益去驱使的，
对，
包括他们那些那什么俄罗斯的什么寡头，其实和美国也是非常亲近的，就是他们是背后的资本在支撑，但咱们不是。这么说，咱们建党那时候建国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创业的团队，哇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然后理想，
一个目标，
对，
就成功了。这个不得不说，就是太棒了，
牛逼。
所以说，咱们一直是靠一种信念提着这口真气呢。 对吧？
我觉着是一小部分人提着这口真气，然后疫情就把它放大了，我是这种感觉。
嗯，
就是原来咱们的国家机器也不是现在这种运转方式，我感觉经过疫情它有点变化。
大家都累了，你是说公务员们？
啊，不是，
不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原来可能是靠信念，因为原来是说的是无产阶级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嘛，对吧？但是现在就是整个世界的主流，它其实都是属于资本，是世界的主人。那咱们不可能跟他们就是怎么说这种明着冲突，咱们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对吧？
对，所以现在我们国家也在玩资本，
一定要玩，
一定要玩，
对呀，
对，
就是美国队是靠他的金融系统在统，就是成，就是维持这个世界霸主的地位。那咱们想要打破他的这个现在的地位的话，那就一定就是咱们首先要打破他金融垄断，对吧？
哇，这个可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对，这个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吗？不是，
咱们其实一直在努力啊，
咱们的金融一直是个雷区，
对，
是个雷区，
也不就是。对，但是咱们也确实是在努力，就比如说有一些像人民币结算这种，
对，
这些努力咱们都一直在做，
嗯，
咱们就是要打破它这个美元垄断，嗯，
团结邻居吧，
啊，对，就已经对，咱们就摸着邻居过河，现在就是
入美不
易，就是你看，我们现在上映的那个《流浪地球二》，里面它宣扬的是集体主义，然后我们要团结，对不对？
没看，
全世界团结起来，就大概是那个价值观了。
对，
它是完全和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相悖的。
对，
所以这部电影在那个《纽约时报》的评分100分为满分的情况下，评了30分。
哎，我其实想问的是，《纽约时报》经常评价一部电影吗？一部外国电影？
所以你这知道
华语
多么的，就是触到了他们的眉头。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儿
此
地无银？
就是《流浪地球二》里边，然后基本上哈，就是它不各个国家组成了一个，就是叫什么那个环球联盟嘛，然后但是其实你看在那里边，虽然美国是名义上老大，可什么事儿都没干成，然后反而拯救地球的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
和俄罗斯人吗？
对，
是。
然后这个简直就是在那个美国的他那个痛处上反复横跳，对，就是捅人一刀再撒点盐的那种，因为对，然后里边我记得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宇航员然后喊了一句说在太空说俄罗斯人从来没服过谁，大概是这意思。这个简直就是你想想美国当初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和财力然后跟俄罗斯搞这个冷战，对吧？跟前苏联，对，
也可以调侃他们了，是吗？
对呀，
就是原来都是美国调侃我们，
对呀，
言论自由。
就是我记得我很记引号就是后天里面那个片儿不就是吗，就是美国人也是建的还是诺亚方舟，然后最后是在喜马拉雅的山脉里建，然后这个建中国人扮演的角色就是建它，然后
对，
然后
就是对，其实这
个
拍出来的
那个阶段，我们还是在输出劳动力那个概念里面的，
不是，即使是在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电影里，咱们也还是那个形象，
对，
所以咱们要拍一部电影又是大片的话，咱们就一定要把美国拍成那种就是只会嚷嚷什么都干不成的这种形象，对吧？然后咱们和俄罗斯老大哥和苏联老大哥还是，对吧？
对，
但说
正义的一方，
我觉得流浪地球啊，就客观的说啊，他那个说中俄航天领域确实是实事求是的，就是咱们在俄国的航天领域确实是人家领先了几十多年，就是他们的技术
目前还领先吗？
目前还是领先的。目前美国的技术也要靠俄罗斯那边去输出，就是
空间技术吗？
空间站技术，具体的我不知道。就是俄国那边是最领先的，
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对对，是老派的了，所以就是还是实事求是的一部电影。但是怎么说，就是咱们单看美国本土的电影来说，他们还是鼓吹自己的这种英雄主义啊，然后美国是最牛的呀，然后
美国梦好像有点
政治正确啊，对，他们这些东西出来都是爆款，就有点像我们 淘宝上卖的最好的，就是最简单的东西，然后最被大家认可的，然后包括迪士尼呀、就是很简单的东西输出给你，它不复杂，它不像中国的文化底蕴，什么儒家哲学这个道家都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然后美国我
就是
很简单，
你就是欺负人家学字母的人看不懂没文化。
哎，你不要把实话讲出来嘛。
我感觉就是这个意思。
但事实就是这么这个事实，他们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你看完《流浪地球》之后，你再看美国的宣扬的东西，就会觉得哦，就是小孩子也觉得哦很厉害，对吧？蜘蛛侠很厉害，那我们的电影他们看不懂，或者他们觉得很牛，这是理所应当的。
东方文化一直在西方文化的眼里都是神秘的存在嘛。就是之所以神秘，其实还是因为就是比较深奥一些，然后思维方式也更九曲回肠一些。
我们没有那么素食，说吧。
对对、对对，
你是想说九转大肠吗？
是不是这个单词呢？
就是
最近这个确实是读书少不太好。还是得多读书。确实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美国梦有点卖不动了。
我最近是，我刚才也是想到，可能我觉得文化包括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两面性。你看咱们大国文化或者咱们的文化底蕴是要求我们有礼仪礼节，然后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就是这些东西，道德上的对中国人的灌输，其实在外交政策上面会吃一定的亏。因为就让我想到大刘说那个黑暗森林的法则，就是在一个森林里面，就是大家就是弱肉强食。
对，
就是如果咱们说我们展现大国风范，我们以礼待人，你侵略者过来了，我们还说哦，那就是对吧，还是对你好，想和平的谈，但人家不是这么想的，人就是要把你消灭掉的。所以这个是咱们是吃过亏的，就因为我们的文化底蕴吃过亏，
就是海洋文化对大陆文化的侵蚀。
对对，
是
的，
是的。
那现在我觉得以后这个现象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我觉得喊还是可以喊吧，这个口号我觉得肯定是一直要喊，毕竟咱们要有那种就是国策的这种一贯性，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我觉得咱们可能会比原来灵活了很多。
对，是的，是的。
总的来说还是我们感觉很向好，然后西方就好像又感觉没有那么向好，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
他们的美国的政策是双输，就是你我好不了，你老二你也别想好到哪儿去。
对，
我必须永远是第一老大。
对，就是我如果发现我要不好了，那我先得把你弄得更不好。
对对对，是的。
而且好像中国人对于这个中美博弈这件事情非常有 sense， 就是甚至门口大爷保安就是都知道中美博弈。
研究。
但是好，我觉得美国人应该没有这个概念，输了，他们还是输了。
美国人他们还是看，就是老百姓还是看眼前利益多一些。
对，
比
较关注自己。
对，
比
较关注自己，就是不像咱们的保安大爷关注时事比较多。而且我觉得中国人向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比较一个是勤奋，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也是有自己的大局观的，就
家国天下吧。
家国天下。对
对，
是这样的。
那我们再聊一聊2023年，
有点轻松。
如果要是出国的话，你们想去哪儿玩呢？
我是想去一趟日本。我这个问题我可以先回答，因为我想好了，
已经在计划中了。
对，赶紧去一趟，再不去就打仗了。
我也是怕出现打仗这种。
对，
我还是想去欧洲。
那得抓紧时间。
抓？为啥？
就是都尽快吧，安排下。
我觉得法国还是挺有自己的骨气的。
是，法国有骨气这个东西吗？
我觉得还
是比较有自己，我觉得。
他是，但是他，你看他在就是欧盟里面，他有自己的声音发出来，而且他不是那种就是软依附于美国的，就像英国啊那种。 他们不是有依附的一个国家。
因为法国和德国它在欧盟里的地位，它其实在欧盟这块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领导的地位，
对，
所以它必须它要有自己的一些足以立足的东西吧。
对，
所以它也不是说完全就是需要，
实力也足以立足。
他
法国的军事工业都非常厉害，
法国就是没落的贵族，但是他毕竟是个贵族，对吧？
啊、
他在历史对他的对他的历史的积累还是有的。
嗯，哪怕像荷兰这种新贵，我们也够我们抗一阵的。
对，因为就是工业革命来说的话，他们都是属于获利最大的几个国家嘛。
是
的，
又说到了工业革命。
但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挑起俄乌战争，有一方面是不想德国和俄国走得太近，
一定会的。就是美国这一把操作，它其实我觉得它最终它是指向欧洲的。
对，对，
就是它首先是要收割一波欧洲，然后去把自己的一些烂摊子给它给弥补起来。
对，
所以现在德国的态度就很重要，对不对？
对，德国其实一开始是属于被迫发，就是被迫支持嘛，然后但是后来他慢慢的也要他发出一些自己的一些声音了，因为他知道这样是不可持续的，绝对不可能就是一直被美国这么胁迫着。
是，
但是德国最近已经输送了主战坦克到了乌克兰，就是这两天的信息。
没事，这个他必须要，这是怎么说，他面子上必须要做，
面子上必须要做的一步。
对，
总的来说还是感觉我们就是如果要是抗衡整个西方世界掰手腕的话还是很难的。这个是我的一个感觉。对，
你说单靠咱们自己是吗？
单靠自己
慢慢来嘛，因为
很难掰得过。
对，为什么现在美国就是这么大动作来针对中国，就是不能让中国发展起来。
是，
对吧？说咱们可能现在差了5到10年的那个发展，那美国必须就让你在这5到10年之内就给你遏制住，或者甚至让你倒退，
致命的，
对吧？对，就是他必须要给你给打压回去，他不可能真让你站起来。
对，所以其实我是不是可以就是感觉就是说现在大家对疫情以后还是有一定担忧的，就是毕竟我们
处于一个
被打击的明确的目标对象了。
对呀，
然后那这种打击肯定还会包括除了像这种病毒以外，可能还有别的，就是在我们预期的未来的10年吧。
所以我想去欧洲玩了。对，
行，
容易陷入这个人生虚无论里。
对，就是疫情告诉我，一个是人的一半要相信玄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活在当下。
对对对，活在当下很重要。
先看了那个一个小说叫《乡村教师》，是一个短篇的科幻小说，它讲的也是刘慈欣写的，然后它讲的是一个即将要得了癌症，即将要知道自己要死去的一个乡村的老师，教他那个小学的学生超纲的知识，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觉得孩子以后可能接触不到初中高中的知识，所以就教给他牛顿三定律。后来呢，在银河系之外有两个外星文明在争夺地球这个领域。然后他就想探测地球上边是不是有相对等的文明。他就联系到了这个乡村里边的学生，他就问那个学生一些很高的那高等文明的那些问题，但那些小学生其实答不出来了。但是呢，他问了一个很那个低级的问题，就是牛顿三定律其中第一条定律吧，好像是，就是一个物体在撞击之后是沿着直线还是运动，还是匀速直线运动，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状态。然后那些学生就经过乡村老师，那个老师已经去世了，经过乡村老师的教导之后，他背下来，他虽然不懂，但他背出来了。所以他就按照外星人给他回答提的提问，就完全正确答出了这条题。这道题之后，那个外星文明就说，哦，其实这个地球里边是有存在和我们是类似等级的文明的，我们不应该消灭地球。因此地球逃过了一劫。 然后
这个是个科幻小说，
对，然后这个小说就结束了，
哦，
是一个短篇，
嗯，
但其实他这个作者是想说的是，
嗯，
老师这个职业就是我们不能只单单看眼前这些什么，
嗯，
我觉得是对于现实一种讽刺，
嗯，
就是我们对传承啊，嗯，包括我们不要的去就是应试啊一些教育啊，
嗯，
包括我们要看重
嗯
那个这个就是乡村的那个教育小孩子不要放弃边缘人群，
嗯，
所以这个方面他主要是说的是这件事情，
嗯，
其实说的不是什么外星文明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对对对，
嗯，所以就让我觉得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现在知道的东西传承下去也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的，
嗯，
对，当然
真
的
是，
所以是养育下一代的主要的任务其实还是传承，
对，
是传承，把好的东西传下去，
对， 对，这个种族的传承，这个文明的传承觉得肯定是有意义的，
嗯，
哇，那这个就上价值了，
嗯，哎，但是现在政策也在帮助你，就是他把这个婚姻和这个繁衍后代这两件事给他分隔开了，
嗯，
对对，
这
两个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了，
嗯，
对吧，
嗯，
就我们单身也可以生孩子了，合法合规的生孩子，
对对，
嗯，
就是在中国我们自己的这个社会价值观的这个影响下，其实我们一直是非常崇尚家这个社会单元的，因为为什么中国一直是家国，就是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但是其实西方它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呢把家庭单位和国家命运系在一起，就这个也是为什么咱们国家就是一直以来不放开未婚生育这个原因，但是现在我们哎改变了，
嗯，
就是说明我们国家这个政策制定上其实真的是有在跟每一代际的这个特点在改变，
嗯，
就是我经济基础肯定上层建筑就是我真的是因为现在的孩子们真的不再相信婚姻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印证，
嗯
但上次咱们也聊过这个未婚生育的政策，就是这个政策出台到实施是不是为服务于我们这种普通的老百姓的，还是说它比较符合拥有大量资本的这些人，
这个
他们的符合他们的利益，
嗯，
对不对？
对，因为反正我觉得他肯定这个政策不是跟我说的，对吧？然后但
是
就是
能生能养吗？
对，就我的一些怎么说呢，周围的一些看到其他人的生活状态吧，我觉得这个政策更像是给那些怎么说有资本和资源养一个孩子，但是又不需要婚姻束缚这种关系的，这我不、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
情人
非常
对啊，对，我就本来
不
说
对
我说吗？
对，我不能说的再直白了，对，然后对，因为如果在原来的这种政策框架下，这样的非婚的生子的话，那怎么办？那只能去国外生，
嗯，
对吧？就是我真的想要一个非婚姻的这种子女的话，那我只能去国外生。
对，
然后那我孩子生在国外，那他就是一个就是境外的一个纳税人，
嗯，
对吧？然后为了保障他的这种身份和他的生活，那我肯定要在境外给他配置一些资产，
嗯，
对吧？然后我觉得这对于整个这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这其实是不利的嘛，所以咱们现在是尽量要把资本留在国内，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
嗯，
我也很认同你的这个理解，
所以这个政策它不是给我定的，它可能也不是给你们俩定的，
一下子又轻松了。
对，就是如果你们俩想响应这个政策，国家当然很欢迎，对吧？
但是确实我们也属于这个搂草打兔子里面的这个意外收获。
对对，
打兔子什么意思？
就是意外的收获，就是不经意间的打到了兔子，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
对，
一竿子可能打死了狼，也可能打死了这兔子，就是这个，
是，所以就是生育这件事儿还是顺其自然吧。
嗯，对，
我倒觉得结婚没必要，确实可以生一个孩子，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有那种就特别想教他，然后让他成为一个
你的作品。
哎，有那种创作的欲望，我觉得这个好像违反了一些就是儿童心理学
的。倒没有啊，不是说去控制它，我是说想有就是把它教育成一个他想成为的，帮助他成为他一个他想成为的人。
帮助这个。
而且就是如果说我要是有孩子的话，我不想让他去研究经济啊或者商业这些东西，我想让他去研究科学呀、天体物理呀、然后航空啊，就是这些去和人的关系不是特别大的，就去研究物。
那万一他就是想研究你不想让他研究的这些，
那我就再生一个看看他是不是那个就让他自由发生长了吧。掰是掰不过来了，我觉得这种东西对吧。
对，我觉得以后他喜欢什么是他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基础的教育肯定还是要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的。对啊，
基础教育我们国家还是很强的。有信心。有信心可以教育好你们的孩子。
但是我也不希望再更卷了。就是现在
太卷了。
对，现在我觉得真的和咱们小时候的一些那种生长的就是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就觉得现在的小孩长大的过程不快乐。
对，这个我也是挺有这种感觉的。 但是我又在想，是不是这样的方式教育出的孩子会更优秀，就他会不会智商更高。
哪一种
就是现在的这种
鸡娃的方式。
对，因为我们也都没看到结果，毕竟我们这代人其实没有做出什么就是一些很杰出的事情。就是像人类可能已经二三十年，我们的技术已经停止了，我们的这个人类对于这个基础物理的理论探究已经停止很久了。会不会下一代孩子就能突破呢？就是通过现在这种方式。
有可能啊，就现在整个全球经济发展就在等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呢。
这张牌又会发到谁手上呢？
对，天选
之子
是谁。我觉得该鸡还是要鸡娃的。就是从人的本人的那个人性上来说，你不去激发他的潜力的话，就是只是让他快乐，感觉不错挺好，那对吧，叫什么温饱思淫欲，他不会温饱想科学的。
他不会想科学。
要
违反人性。
对，人性就是这样的。包括那个谷爱凌，其实都是激出来的。
听说是的。
是他的时间管理，而且我觉得他是那种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想做什么的人。他也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很幸运，就是我很小了之后就很清楚。但像咱们小的时候，我是不清楚我要走哪条路，
完全不清楚。
对，
现在我都不清楚。
对，这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对吧，这就很自然就分开了嘛。
对。但是我觉得可以预期的，就是至少可以预期我们人的寿命确实是越来越长了。对，所以这个地球上的人口应该会越来越多吧。
你说老龄化呀。
对，就是因为也大家没有这个生没有解说，像之前专家说的全面降低生育欲望，是至少年轻人还是不排除掉生孩子这个选项的。但是我们的人又活得更长了，所以其实我们地球上的人口我认为还是可预期的会越来越多的。这是一个畅想
吧。
确实是。
就那但是印度那些那么多的人口对于地球的贡献有那么高质量吗？
对，其实这个也是西方的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直对东亚人种这个人种本身就有偏见，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人种对于世界的人类的进步是没有贡献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话语权，西方人他不会打心心眼里，说白了就是犹太人雅利安人，他们不会真的去认可你这个种族。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就还是期待鸡娃的这一代能诞生出一些奇迹。
但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本身就是有点像，就最开始在一战之前他们就有点像寄居蟹一样的生活，
他们从这个种族从诞生就是寄居蟹。
对，就是
那你
他没有任何资格去评判说他们就高人一等，只不过经历了一战二战导致了他们现在对吧，就对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不
是
报复的
自以为是吧，
对，是不是报复的一种心理？
嗯，
那如果说哪天东南亚也。东南亚的国家的人，现在我们都说他懒，
嗯、
包括我们去那儿建工厂，工厂能建起来，不一定有人愿意干活儿。就这件事儿来说、
嗯，
万一哪天他们也崛起了，他们照样也可以做出来像犹太人那样的举动，
嗯、
对吧、
嗯？
不排除。
对，是因为现在我觉得是，因为整个这个世界绝大部分的资本是掌握在犹太人的手，这个种族的手里，
嗯、
这个
就
谁有钱谁就有话语权。对，
嗯、
其实。都不一定说是，嗯，就是比如说是那个像这种地缘政治的关系或者什么的，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谁有钱谁就有话语权，而犹太民族恰好他们是一个还蛮团结的民族。
是的、
嗯、
是的，
对，但事实证明其实我们人种上面没有任何差异。对、
嗯、
所以就是、嗯、
我们也很聪明啊，中国人也很聪明，
非常聪明、
嗯、
中国人太聪明了，就是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这个又说回了之前那个话题，就是人种的这个博弈吧，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能真正的实现去跟他们抗衡呢？可能也要靠下一代了。
或者另外一个畅想就是中美我们还是保持合作，我们要是合作起来的话、
嗯、
那应该是有外部力量的入侵吧。
哎呦，三 T，
对，
感觉啊，就是一种感觉，对，
嗯，
当然不知道科学家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已经，其实咱们1974年的时候已经在向银河系发过信号了，
哦，
发过了咱们，70几年的时候就发了，只不过没有人理我。
所以其实
也许理了，但是咱们不知道，
哦、
上层知道，
以为是微波炉引起的波动。嗯、但是这事儿确实你现在发了信号，它在那宇宙中穿梭的时候，它的那个信号强度也会减弱，就有可能它就是迷失在宇宙当中，
嗯、
根本就没有到达外星人的手里。
总的来说，这一期就是一个漫谈，我觉得就是
人的目标。
目标就是站起来，
咱们就希望那个祝咱们的国家国盛民昌吧。哎，
就我觉得还是说的具体一点吧，
具体一点，具体一点，
具体一点，就是
希望股市会好吧。
嗯，对，希望2023年收入还不错吧。
对，我最对就是我感觉目前好像也就是这个了。
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健康方面的问题，就是希望今年身体不要出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上、
哦、
得到任何东西都是奢望了、
嗯、
就是都是我幸运得来的了。
对，疫情之后好像大家都发现健康活着就已经是一种很大的幸福了。
哎，
对，
多赚钱，
嗯、
健康，
对，多赚钱就是锦上添花了。
看来医美板块今年还会涨啊。
那必须的，一个是化妆品，一个是医美。
嗯，
咱们的钱可太好赚了。
可以，好的，
嗯。
好，
行，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为什么？
越来越好，啦啦啦啦，越来越好。